谢谢主席。之前已经说到了很多，对于民间社会同政府一道合作。之前也说到，对于应对灾难，所有人都应当参与，并不是任何人需要拿到一个许可才能够参与进来。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彼此，我们要一道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在这儿说到民间社会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，我们需要民间社会。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力量，因为说到民间社会，同时还包括私营部门，所有这些团体，他们都非常重要。我还想说一下教育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教育方面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减灾方面，在我们的情况下，我们看到，并不是当你。应对紧急情况的时候，来教给人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情况，并不是使用强制性的一些机制，让当地的人能够了解到相关的结果。那教育在整个的机制当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？同时，文化又发挥什么样作用？不只是教育，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。我们在莫桑比克。看到有人说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当地的领导人就住在这儿，领袖就住在这儿。如果他搬到其他地方，他就不再是一个领袖了。那我们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？Adelina 刚刚也说到当地知识问题，我们怎么样利用当地的知识？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。思考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在莫桑比克，今年同大学一道，我们提出了一个减灾方面的硕士学位。这些人必须要，这些毕业的学生他们非常理解灾难方面问题，但是学校里的这些。小学生怎么办？我还想回顾之前说到的倡导者，比如说可以给其他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比如我们看一下菲律宾，即使印度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怎么来应对气旋这样的灾难。这样综合性的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并不是说一天就能够应对所有问题。所有人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问题。所以，当这样的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怎么样应对，应当做些什么。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下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风险是存在的，我们也愿意为。预防投资，而不是被动的响应。我们需要协调的机制，我们还需要来处理这些各国之间协调机制，在各社会之间的协调，还有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。即使我们不愿意，灾难总是会发生，我们需要协调所有的努力。最后，我还想要说。祝贺 OCHA 团队所做的努力，来帮助应对伊达和 Ken 这两个气旋之后灾难。有了你们的帮助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来做这个工作。如果看一下我们提出的所有的问题，我们觉得这协调机制。 还有怎么样改善协调机制最重要，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事情会发生，我们需要改善这个协调的情况。